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早上好。好，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我们应顺导师成佛之道啊。这一本著作其实是很多人都有阅读过哈。我想这个书名大家不会陌生哈。不过这里头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深广啊。导师著作里面有提到说，浅者见浅啊，深者见深。哎，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如果真的搞通了哈，然后也修得圆满的话呢，就成佛了。所以呢，这本书啊，真的是深者见深哈。那因为全书有439页这么多哦，所以我们要在一天短短的时间，那由院长带领之下，那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些心得。我想这个部分有很多细节哈，没有办法非常的详尽啊，所以希望诸位有兴趣的话哈，那继续深入啊，或者提出一些问题，那大家一起研讨，或许会更深刻啊。好，我们来看我负责的部分呢是 B 啊 B 的部分啊，就是第二页哈，就是大乘部共法章哈。那从我这里这一堂课开始呢，就是我们后面我院长还有长子法师，我们负责大乘部共法章这一章，因为非常的深啊，内容非常的广，所以呢，院长说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部分，然后给大家介绍啊。那一般人都是前面的部分讲的比较多嘛哈，很多培训营啊，很多的开示都是着重在前面几章。那大乘不共法章，很多佛学的课程呢，也不敢讲这个部分啊，就是讲到三乘共法章，它就停了，课程就结束啊。大乘不共法章呢，不敢去碰这样哈。那但是院长说，这个部分其实才是导师真正的思想的核心啊，因为既然书名叫成佛之道嘛，我们学到三乘共法章就不叫成佛之道了嘛，对不对哈？那所以，真正成佛之道，顾名思义，就是要介绍成佛的一条道路哦，一个成佛的方法。所以，大乘部共法章才是我们要学习主要的内容啊。那我负责的部分呢，从大乘通说一直到六度的禅波罗蜜啊，就是因为大乘的修行非常的广啊，那六度四摄还有十地菩萨呢，都是非常丰富的内容。那我介绍到禅波罗蜜啊，那般若波罗蜜跟性空学是院长的专长，哎，当然是由他来介绍是最精彩。那后面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长子法师，所以长子法师也是挺辛苦，所以你看他都不敢出来听哦，还要再加油加油哈。那我们来进入这个第二页的部分哈。那我把这个部分呢，因为内容很多，也是有100多页哈，课本有100多页，那有我分成三大项啊，就是众观一切，那归于一圣啊，就是大圣的通说。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总述大乘的心要啊，就是导师在说明这个大乘部共法的修行过程啊，那讲了很精要的一些心要，让我们能够忆词跟修学的方向。那再来第三部分呢，我就是介绍六度的前五度啊，就是从布施波罗蜜一直到禅定波罗蜜啊，禅波罗蜜这个部分。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通说的部分啊，就第二页第一项啊，那众观一切而归于一圣呢？哈，那这个一圣当然就是一佛圣啊，一佛圣。那当然，我在读导师成佛之道呢，我有发现导师比较没有在用一乘究竟这样子的用词，他都是用一佛圣或者是一乘，他没有说一乘究竟这样子的一个语词哈，比较在成佛之道好像比较没有出现这个语词。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导师可能有一些考虑的地方哈。待会我们看到导师在用中观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一圣的时候呢，他是有别于其他啊，就是唯识学还有如来藏思想的这个一圣的说明哈。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哈，就是 那纵观一切而归于一身呢，就是首先要了解就是佛出世的本怀啊。在这里非常明显哦，导师是引了《法华经》啊，因为我最近我也是跟院长一样，我们都读的那个《成佛之道》读了很多年哈。那一直都觉得说，《法华经》好像是导师最主要的依据嘛，在谈大乘不共法藏。所以我最近呢，就是稍微读了，就是快速的读了一遍啊，这个《法华经》。那确实发现导师所引的，就是蛮根本的极品啊的《法华经》的资料。那阐述就是佛出世的本怀，它跟《阿含经》非常不同。《阿含经》呢，在说佛出世的因缘呢，就是为了因为众生世间有生老病死，对不对？生老死，那或者是有贪嗔痴，佛才出现于世啊。但是在《法华经》呢，并没有这样子的形容。那《法华经》的形容佛出世的因缘，是为了，比如说第一段哈，大家看，佛出世的本意呢，是要教化人类，然后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就是佛的智慧啦，就是佛的菩提，佛的无上菩提。那一人菩萨行而向于佛道啊，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嘛，人菩萨行不但是适应时机的机感，而且是佛乘的根本坦道啊。所以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导师认为人菩萨行或者人间佛教呢，是七理七机的一个坦道。那处处呢，当然就是主要是以《法华经》的第二品和方便品来做一个开头啊。那当然架构整个一佛乘的修行，导师他糅合了非常多的经论来说明，不只是以《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其实真正谈到那个修学的那个内容的次第呢，其实有很多部分并没有非常的详尽啊。他都是在说明二圣的不究竟啊，或者是二圣可以回小向大等等。那实际上导师应该也很清楚啊，所以用别的经论来补充这个说明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的部分。那刮胡二的部分呢，就是一切众生皆能够成就佛道啊。那其实呢，这样子的主张是立本以佛法的世界性。那这一段话，导师并不是在《成佛之道》说的哈，导师是在《佛在人间》啊这本书所介绍哈。为什么说佛法它有它的世界性？就是它能够普及所有的众生的根基呢？啊，它是世界性的宗教哦，它不是某个种族啊、某个文化所限的一个宗教，它是世界性，因为它的内容跟它的一个方向呢，是其他宗教所没有办法比较的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啊，佛法的内容可以从理解还有实心方面来说啊。那导师归纳为三大类啊，第一个就是随机适应啊，那第二呢就是自由抉择，第三是兼容并蓄啊。那这三点其实第一点啊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就是能够适应每一个众生的个性啊、兴趣习惯等等，那是化无方啊，这个是关键字啊，就是随机适应，它的关键字就是是化无方，就是所有的众生其实他都可以学习这个佛法啊。那当然因为像《法华经》有说嘛哈，小草那同样是龙王是降雨哈，是同样是降在大地，小草所吸的水呢就少，那大树呢所吸的养分呢水分呢就多啊，所以根基或者是兴趣或者是智慧啊比较深的，他学的就比较广比较深，那浅的相对的就比较浅。不过这里头有一个关联性一贯性呢，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佛法它虽然是有浅的接引的方便法门，也有深的教导我们如何断我所契入空性的这些修法，浅深的方法都有，方便有多门嘛，但是都有一个内在呢，都有一个关联性，就是佛法呢它是不会有这个矛盾的，它是适应 某类的众生的根基，然后有这样子引导向上的作用啊。那引导到哪里呢？到达同一个究竟目的呢，就是成佛啊。按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呢，就是不管你是学五乘三乘，那同归于这个一乘啊，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这个特质啊。不过站在这个是一个原则啦啊，待会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平等啊，平等性，不过如果是我们在那里等待说，哎，我总有一天会成佛嘛，所以这里现在那么辛苦干嘛，对不对？我现在可以多休息，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嘛。那导师说，其实不修的话，其实还是不可能会成佛的啊。虽然大家的平等性是一样，空性是一样哈，那有这样的机会，不过如果我们不精进、不用功、不修行，他还是不会成佛啊。那这个是站在这样的立场哈，事化无方啊。第二个呢，就是自由抉择啊，就是既然是佛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性的性格，那它一定是让众生自由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根性来学习啊。所以应该要有这一种尊重自由思考的层面啊，让不同的众生那选择自己适合的。那再来第三呢，就是兼容并蓄啊，就是对于跟佛教和佛法不一样的其他宗教呢，那也能够包容啊，也能够以这个佛法的精神来给予提升啊，或者是进化。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得到，就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呢，这样子的一个平等性啊，啊，它会少了一些排他性啊，就是能够接纳一切众生的一种方便啊，那能够让众生皆能契入佛道啊。那对于佛法为什么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然后才有那个足够的包容心量呢？那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像刚刚圆博法师有介绍哈，导师的自序语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只是抓取某一法门啊，某一个思想，那就作为是全体佛法的话，这个是会伤害佛法的啊。那为什么要了解整体的佛法？那其实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我记得院长也曾经有介绍过这个法鼓山的慧明法师哈。他有一次呢在那个艺术学院在开会的时候啊，因为在一般的大学，大家每一个部门呢都争取就是大家要有的基金啊，所以大家为了那个财政的问题哦，每一个部门都好像就说他最需要多少基金。那慧明法师非常有智慧啊，他就在一个白板上啊画了一个圆圈啊，说就今年可我们的预算案呢，就是比如说有100万，那这100万呢，就是看每一个部门啊，你需要多少啊，就是大家划分啊，平分。但是当我们不知道整个学校哈，他一年的财政预算只能够100万的话，他当然会说，哎，我能够争取越多越好，对不对？那不管其他的部门。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哎，我们今年整个学校只能够拿到100万的预算。你知道了整体，那请问我们还会争取我们是最多的吗？你就不会了，你就会尊重说，诶，其实每一个部门它都很重要。如果只有我这个部门强大，比如说我抢到了80万，那剩下20万，那其他部门能做什么？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整个学校的那个名誉啦，那你的那个特色啊，就没办法显示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也是如此啊，就是你要对整体的那有一个概观，然后再来选择自己适合的道路，那包容性会更大，而且彼此的一个事化无方啊，气理气机的这种选择会更加的合理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啊，第二页的最下面啊，以一乘来摄一切啊。那这里当然是有分成根基啊，就是学法的动机，还有依于那个学习的法啊的不同，还有个人的信息的差别啊，就是动机意、依法意，还有信息意啊。 那这个部分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谈哈，就是学习的人那有不同的跟动机啊，那有一些是希望说就是先解决自己那个身心的痛苦啊，那所以他就会选择解脱道啊。那有一些说哎，我今生发愿呢就要修直接修菩萨道，哎，我不要就是用回路的方式啊，我要用直入的方式也都可以哈。那不管如何，那动机每个人要尊重别人的自由的选择哈。不过当然导师在成佛之道是比较提倡直入呢，就比较可以简单精要啊。那依法义的话呢，就是因为选择的不同，所以那众生就有些是修二乘行、天乘行啊，或者是人乘行。那信息义呢，就是众生过去所累积的资粮都不同嘛哈，所以有偏重信愿、慈悲还有智慧的不同啊。那这个七入的不同呢，我们待会也会再说明的哈。那导师在书里面呢，一开始有提到说，会有提到呢，为什么要学习大圣不共法啊？那这个不共呢，当然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不共人天，还有二乘啊。那再来呢，这个不共还有这个大圣的特法呢，它还能够统摄一切为它的那个修行的一个波罗蜜啊，所以大圣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啊，就是统摄一切为成佛的资粮啊。那这个是不共的一个意义。那至于说唯有大圣呢，才是究竟的一个坦道呢？那导师说，那说大圣是佛的出世的本怀，并不是要毁谤啊，或者是自赞毁他其他圣的不究竟啊。而是呢，站在这个经教哈经论上的证据呢，可以以《法华经》来说，确实佛的本怀就是指出成佛之道啊。那众生的根性不同哈，所以呢就有学二圣法的啊。比如说我们看第三页啊，大家看标题就可以哈，就是如果是先学解脱道的法呢，那就有按照法华经来说就有回小向大的问题啊。那有一些众生他修学解脱道，那他就是如果站在般若经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小向大啊，那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或者是圆觉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回小向大。那法华经的话，他却是有提倡是可以的啊，如来单以一佛称哈，为众生说法哈，无有余圣哈，若二若三啊。那说其他的圣呢，都是方便啊，那却是菩萨道的一个加行啊。那没关系啊，就是走到三百余旬也是不错了啦啊。那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佛再会提示他，叫他往后面的五百余旬圆满啊。这是《法华经》的一个方便啊，有回小向大。第三呢，就是小品般若经，那导师有提到说，那一方面呢是提到声闻圣者不可能发大心，那一方面又暗示回心的可能啊，就是如果有人发无上菩提心，我也是随喜啊。那因为上人应求上法啊，那所以能不能的话呢，那也许佛才比较清楚啦哈。我们凡夫只能够信受啊。那至于大智度论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看第三页的倒数第二段哈。第三页的倒数第二段答曰啊，那大智度论这有提到说，阿罗汉如果是先修声闻解脱道，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再受后有了嘛哈，不再在三界里头轮回。那他到哪里去成佛呢？如果按照法华经来说的话，他就要到净土。到佛的净土，那离开这三界没有烦恼的地方，清净的佛国土的地方，然后居住佛道。那最后一个问答呢，最后一个问答这里呢就有提到说，那阿罗汉如果能够往生净佛国土受法性身这样子也能够成佛道的话，那为什么你要说他是迂回或者是激流呢？那其实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的说明很好，他说，虽然是佛呢，就是不会阻止别人说，你要修解脱道，你要修声闻法但是呢，如果是说先修声闻法，先修解脱道的话呢，这一种因缘这一种习惯性呢，它会让我们什么呢？他说倒数第二行有提到说，世人着小圣因缘，舍众生，舍佛道就是如果先为自己着想修解脱道的话，那舍弃众生，舍弃佛道先顾自己独善其身，那虚言得道他只是走到三百余旬以为他已经得道，以是因缘，虽不受生死苦恼，虽然他不会再流转生死，不过因为有这样子的独善其身的这个观念所以呢，纵使他到了净佛国土，他能够回小向大，不过因为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利的心态呢，所以于菩萨更钝不能即成佛道，不如直往菩萨就是过去修这种解脱道有时候因为多为自己着想这种心量呢，会让他根性菩萨的根性会比较略为钝那这个道不如直修大圣道更加的好好，请看第四页。那《大智度论》还有提到说，佛法有五种不可思议那阿罗汉漏尽阿罗汉呢，还可以做佛回小向大，这个只有佛可以知道。那论义者呢，只可以讨论那这件事情阿罗汉可不可以回小向大不是我们凡夫可以测知，也不可以细论那若求得佛的时候呢，成佛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其他的人可信不可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不同的经论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说我们有时候会为了说修解脱道好呢，还是修菩萨道好？请问大家，你们觉得修解脱道好还是菩萨道好？菩萨道。哇，我们佛法有救了那因为为什么说修菩萨道修大圣道呢？那佛法会更加的有希望我们待会会提到在龙树的大智度论还有菩提资粮论都有提到，虽然我们跟众生说法都可以说七理七机说人天法，说解脱法，说菩萨法都可以，但是龙树菩萨呢，他还是比较赞同说先说大圣法，先说大圣法，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大圣法的就功德就不可思议，然后你如果不能接受大圣法，才推而其次说二圣法，然后如果你连解脱法也没有办法堪忍，再说人天法，如果连人天法也没有办法堪忍，那就跟你说你今生能够吃饱就好了现世能够利益的法就不用讲那么多了那所以呢，在龙树菩萨的几部论里面可以看得到，他还是先鼓励先说大圣法。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先说大乘法？你们有想过吗？为什么要说大乘法？先说大乘法，为什么不先说人天法？要先说大乘法，为什么？因为龙树菩萨是菩萨，所以他先老黄卖瓜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不是龙树菩萨其实他是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因为不管是人天法还是解脱法，都是由佛开示出来的，如果是有人成佛的话，才有这个三圣法的出现于世间，如果大家都成阿罗汉的话，那菩萨法就没有人讲了，就是你三圣法就不具足了，所以三圣法能够在世间继续的住持下去呢，这个三圣法要有人成佛，就是要有大圣这个法有人做菩萨，有人成佛，那三圣法才能够出现于世所以呢，这个一个人能够鼓励到一个人修菩萨道那成佛那功德不可思议所以站在龙树菩萨的角度来说呢，还是先说大乘法 不过我看在场 大家那么好要这个菩萨法呢，我想也不用大力苦吹啦，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善根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第四页的卦符二啊。那卦符二这里就是有提到这个习气，这个语词啊。为什么我会特别引述这一段呢？就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哈，也之前就学过成佛之道，有非常因为南传佛法呢，在马来西亚是非常兴盛的，所以我接触非常多的读书会哈，他们都上到三生功法而已。他们说大乘不共法，他们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说阿罗汉有习气，讲到他们的偶像有习气哈，受不了，你知道吗？哈，那所以呢，他们讲到三生功法就停。那我就很纳闷嘛，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来台湾学习过后，我才发现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佛教史啊哈，还有很多经论啊，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少因缘接触，像大智度论啊，所以我们就不太了解为什么导师在大乘部功法章哈会提到呢阿罗汉有持有所不知啊，对吗？啊有所不净啊，那等等的不圆满啊。其实导师不是批评二圣，是一经说的，那一经典本身就是这样形容二圣哈。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其实没有毁谤二圣的一个用意啊，只是说如果跟佛来比较来说的话，它有这一些习气的存在哈，并不是一种自赞毁他啊，所以是把事实告诉众生而已哈。所以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可以释怀了哈，就是说其实导师的成佛之道应该要学完整本啊，大乘部共法章会更圆满哈。那所以习气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在世尊的本教上呢，习气就是烦恼的气氛啊。那当然习气的有无呢，是佛还有二圣断障的差别啊。那当然大智度论有譬喻很多啦哈，就是说比如说香啊，放在香盒里面，那香用完了，但是盒子还有香气，这个香气就属于习气啊。那当然呢，如果是我是修解脱道，我是修南传法的话，如果人家说阿罗汉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觉得，诶，我修到最近呢，还有这种习气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修到最后的目的啊，还有这样的习气，会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些挂碍哈。那其实导师这里有提到了哈，大家看这个第三段啊。佛是烦恼习气都净哈。那二圣呢还有圣有余习啊。不过这一些烦恼的气氛呢是无始以来的习惯性啊，烦恼的习惯性。那烦恼虽然已经断除，习气还是在身口意的表现啊，自然的流露。但是这一种并不是一个烦恼，它并不造成流转生死啊，不过却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啊。那它虽然是烦恼的气氛，但并不是偏于心理的啊。为什么导师会这样说？不是偏于心理呢？我的理解是说，可能是因为如果是心理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毗邻伽婆娑哈，会骂这个河神说小毗哈，他会骂小毗这样哈。那这一种习气呢，并不是恶心的，并不是恶心所啊，并不是恶心所，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好像那个大智度论有譬喻嘛哈，说好像我们被那个铁链哈绑着脚，那刚开始把铁链拿掉的时候呢，那个脚的那个生理的那个感觉啊还在啊，那这一种感觉呢就是习气的，它并不是所谓的心理方面的而已，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啊是我想部派论师已经有在讨论了这个习气有没有的问题啊，所以并不是导师在大乘法的时候才这样说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能够深入了解的话就比较能够释怀哈。好，我们请看第五页哈。那除了这个阿罗汉或者是声闻有习气或者不圆满的部分呢，其实站在成佛之道来说，那其实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成佛的因缘。所以接下来第五页这里呢，那大智度论 那就有统摄众生的根性为三大类啊。那这三大类就是综合声闻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啊，成为信愿行、那慈悲行还有智慧行啊，这三大类。嗯，好，我们来看刮胡式这个部分啊。刮胡式呢，就是导师做一个小结啊，这个通说的这个部分啊。那主要的根性呢，就是有分成方便说还有实说啊，这统摄一切而入于佛乘啊。那回入呢，就是方便说啊，就是动机啊有差别。那有些众生是需要这些特殊的方便啊。那就好像我有跟一些同学在讨论佛法的时候，他们都说，他说师父，虽然我知道大乘很好哈，但是我现在的身心的苦恼哈，真的还是会影响我，还是先解决自己的身心的苦比较重要。哎，我当然是知道众生很需要救度了哈，但是我现在的身心啊，我的家庭啊，很多苦恼，我还是觉得哈，先解决这个现实身心还有家庭的苦哈、哦、比较重要，所以呢，还是想我直接就修四念处啊，我直接就修这个这一些安波念啊，就赶快先解决自己身心的痛苦。这一种心态其实也没有错嘛，对不对啊？也没有错哈、啊。不过站在大圣这个成佛之道来说呢，它是属于依声闻圣而入于佛道的一类啊。那当然前提就是不能对大乘有这个排斥啦哈、哦、嗯，那或者是讨厌啦哈、哦、嗯，那这个是属于自真上的哦哈、哦、如果是重视这个戒定慧的修学，反而这个是属于自真上啊、哦、的习性，就是法行人啊、哦、那如果是依天乘行呢，依天乘行的话就是有包括秘密行或者是净土行啊、哦、这个就是属于乐根性啊，乐根性，还有呢，就是他力方面的一个偏重的根性，那就是属于天乘行而契入佛道，这个是属于信愿行人啊，信愿行人。那这个是站在《法华经》来说，这个就是悔入啊，导师的归纳也是悔入哈、啊。那所以这些方便道呢，其实站在佛法来说还是很有意义。为什么呢？至少肯学习天乘法或者是声闻法呢，还不会堕落恶趣嘛，对不对？还比很多不好的众生好啊，所以学习这一些善法或者是解脱法呢，其实已经比世间人好很多啊，而且他还可以顺入于佛道啊，只是比较慢而已啊。那至于直入的话，就是导师非常有名的一个归纳啊，就是不忍圣教衰啊，不忍众生苦啊，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啊，那这个就是悲增上的根性啊，就是不忍众生苦哈、啊，不忍圣教衰。那这种发心是最不容易退失的啊，那是即人成佛的一个根性啊，就是由人称嘛哈、啊，人称就是由人的那个特质啊，三特圣进化为三善根啊，而成佛啊。不管哪一种根性了哈，归咎来说，就是能够同成佛道就对了。好，那自己能够成佛的话，那导师跟我们介绍哈，图表下面第三哈，成佛的种性啊，那这里有分成两项啊，就是那佛性有通俗义啊，就是一般所讲的佛性啊，就是况有精那个精性啊。佛的体性，那深意的话呢，就是有成佛的可能性，是站在缘起性空的角度来说啊，成佛的可能性大家都是平等的。好，我们来看刮胡二，成佛的可能性约两种角度来说，一个是理佛性啊，一个是行佛性啊。理佛性就是《法华经》所讲的哈，知法常无性，这个无性呢就是空，就是不生不灭的法性啊，就是成佛的原理，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都是空。那不管是什么众生，善恶的众生，这种本性呢，这种平等性，大家是一样的啊。那大家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也是站在这样的原理啊。 那至于行佛性的话，就是佛种从缘起啊，这个《法华经》的寄颂哈，佛种从缘起，这个佛种就是菩提心种，这个佛种哈就是菩提心种。那这个部分呢就很重要了，就是待缘而成，就是要因缘具足，它才能够成就的。不是说发了菩提心啊，就一定可以成佛啊，它要因缘具足，就是要透过修行，那、才会生涯啊，然后茁壮，然后成果啊。那这个行佛性又分成两类啊，一个是性种性位啊，一个是习种性位啊。性种性位就是见佛闻法发菩提心，那熏习大乘的种性啊。那第二呢，叫就是习种性位，就是依这个佛的成佛的可能性呢、啊、哈。那渐渐的修发这个我们的善根啊，那使佛种呢渐渐的清净啊，由下成中，由中成上啊，而成佛啊。好，我们请看第六页啊。第六页的第一行，这一段我觉得导师讲的也是很好哈。他说理佛性啊，就是法空性呢，是凡圣亦如的，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啦，啊，大家都是平等的。第二行，不过成佛或不成佛呢，是待缘而成，是待修习来分别的。那检讨我们自己有没有发了菩提心，有没有依这个菩提心种而不断的修学，还是发了心呢就停顿了啊？五分钟热度呢就停顿了啊？那不再增上。所以导师第三行有提到哈，如果不修学，凡夫还是凡夫。那如果能够依大圣而修学，不管是谁都能够成就佛果。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啊，大家都有成佛的机会的啦啊。比如说大家都有这个因缘来听闻佛法，比如说我们真心这里啊是开放的嘛，对不对？但是是过门而不入呢，还是过门会经过呢会进来呢？那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对不对啊？那刮胡三，中观学者依性空缘起的深意呢，确信一圣啊。那中观学者依于缘起性空的深意，然后非常的确信是一圣啊，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啊。那这个如导师上面所讲的是一样啊，不过这里导师有简别，不同于真常学者啊的如来藏本有的那个说明，也不像唯识学者呢说阿赖耶本有无漏种子啊，这个跟其他二系都不同啊。那中观学者相信呢，信解这个因果如幻啊，三世观，染净无实的缘起观啊，随缘观啊，就是染净它是没有实性的，杂染或者是清净是看我们要不要修学，要不要转染成净啊。那如果我们不修学，染还是染啊，那不会落入，那一定要先有自信不可的见地啊。虽然是确信一圣，但是这种一圣不是本有，也不是有实性啊，也不是有自信啊。所以站在空性的立场，其实怎么说，机会是平等的啊，机会大家是平等的啊。好，那刮胡士这里的话是提到法华经的细诸义，那这个我记得去年院长也有解释过啊，那跟上面的文义大同小异啊。那我们来看下一章啊，就是总述大乘心要的部分。那上一节课圆波法师有提到说，其实修不管是修声闻修菩萨道，都一定会经过一个次第叫种熟脱啊，就是下种成熟跟解脱啊，一定会经过这三个阶段种熟脱。那大圣的下种是下什么种呢？就是菩提心种，就是菩提心啊，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是菩萨道的根本啊。我们来看这里，那所以菩提心要怎么发起呢？我们来看刮胡一，那首先就要了解什么叫做菩萨啊。菩萨就是菩提萨多的简称啊，菩提萨多的简称啊，菩提萨多啊。 好，我们来看什么叫菩萨哈，请看第七页哈。菩萨，那我想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嘛哈，就是求成佛的友情就叫菩萨，对不对？但是导师在《出奇大圣》这本书呢，在这一段呢，跟我们特别有强调一点呢、啊，就是第三行哈，第七页的第三行，他说萨多呢，他虽然是友情的意思，不过站在友情它固有的一些特性来说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掌握的它的含义啊，那对于这个求成佛的友情的特质，更能够显示它的一个深刻的意义啊。比如说那个第三段啊，第三段，然求菩提的萨埵啊，他。内涵着意义呢，恰好能够表示友情对于无上菩提的态度啊，就友情对于无上菩提的态度啊。那有什么态度呢？那当然，那个往下看啊，就是《大品般若经》有提到呢，那个菩萨呢，就是大有情众啊，当为上首啊，就是菩萨菩提萨埵呢，有这样子的五个定义啊。那这五个定义，导师说这五义呢不是别的，就是友情的特性啊。大家看那个粗体字就可以哈。这一些友情的情义呢，如果改变方向啊，对人就是真正的利乐众生的心，就是因为我们友情的特性呢，就是有这一种真利乐心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一种对自己的这种什么东西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的话，把这种心转念转化方向去对待众生的话呢，那我们对待众生所有的情况都是为了利益他们啊，利益众生。那这样子的心就是菩萨的心的一个特质之一啊。再来第二呢，就是对于正法啊，无上菩提啊，那就是要爱乐欣喜的心啊，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好药啊，欣喜。那对于这一种无上菩提的号药呢，能够触动自己，那得到这个无上菩提不可啊。那这一种深刻的真上意乐呢，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啊。那如果没有这种真上意乐的话，这一种对于无上这种正法的号药的话呢，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有时候会忽冷忽热，对不对啊？好，我们往下看。菩萨只是将友情固有的那一种坚定爱着情义的特性用在无上菩提，所以菩萨呢，在生死流转当中，为了无上菩提是那样的坚强爱好还有精进啊，所以菩萨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从萨埵里面可以显示出菩萨的一个特性。再来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啊，菩萨爱要无上菩提啊，精进追求啊菩提的友情。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能够在发愿呢，在无数生死当中请求菩提啊。所以菩萨能够做得到这样呢，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也能够显示出别于其他二圣的一个特质啊。好，挂虎二。我们来看标题哈，依三心修一切善行哈。那大乘佛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乘三心哈。除了菩提心以外呢啊，菩提心就是自愿呐哈。那还有慈悲心啊，慈悲就是动机啊。那再来第三心呢，就是法空慧哈，就是空心见哈，就是技巧啊，适当的技巧。那这三心就是归结大乘的一个特质啊。那我们来看佛法概论哈，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啊，那导师有提到说，菩萨修学六度是触发于三心啊，触发于三心哦，然后归结也是三心，然后在过程当中也是以这三心为推移过程啊的进修，那所以这三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好，我们来看第八页啊。刮胡三，那菩提心的种类啊，那导师在很多著作又有提到哈，菩提心是菩萨道的根本，所以菩提心本身也可以架构成一个 初中后、啊、或者是一个前身的修学的次第、啊、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中间的图表、啊、第八页中间这个图表、啊、那菩提心可以分成世俗菩提心、啊、就是愿菩提心、啊、就是发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心愿。这个愿菩提心呢，其实有一点像那个刚刚上一堂课圆波法师所讲的、啊、发出离心的那一个善根、啊、那一种善根，就是这一种菩提心一发起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愿菩提心如果一发得很坚定呢，这种信愿它是有增上益了的，就是不会任何的考验啊，啊能够让它退心的，这种才是真正的愿菩提心。我们一般在三宝面前发愿说，哎师父请你证明我要发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都有发过嘛，对不对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但是我们有时候啊，不要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我说待会下课、啊、大家要你负责要认识十个朋友，十个而已哦，你要负责认识十个朋友，你们做得到吗？可以啊，不错。做不到的请举手，有做不到的请举手，做不到啊，那还是有人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发愿啊，是不是能够完成做到我们发的愿哈、啊？有时候还需要时间的培养啊。所以在这个愿菩提心啊，这一种愿呢，它是非常有增上益乐的菩提愿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这一种愿如果发起来，才是真正的大乘的信愿啊。这个还是属于世俗的哦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步骤，就是行菩提心啊，就是以利他事业为主啊，就是受菩萨戒修十善行啊，利益众生的慈悲行。那如果当然呢，如果是实践这一些啊发愿啊哈、啊，那修十善六度啊，那到了成熟的时候呢，就是会证入这个圣意菩提心啊，就是明心菩提啊，就是能够跟般若证理啊这个部分。好，那这是菩提心的部分了、啊、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项哈、啊，无上菩提的行为果啊。那这个我想进行果，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哈、啊。往下看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好，我们请看第九页哈、啊，第九页第三节哈、啊，就是菩萨六度的前五度啊。那我是把一些要点摘要了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总说六度的深化还有广化。那六度的深化跟广化，当然一定要跟三心相应，然后还要有三轮清净哈，就是三轮体空哈这个部分。那如果没有三心相应，那当然就不是属于大乘的六度了哈。那六度当中又是哪一个最重要呢？我们看卦符二啊。当然如果是站在佛法的正见来说，是般若为导是最重要哈，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不难理解了哈。所以导师有一个偈颂说，般若摄导万恨啊，然后万恨能够庄严般若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相辅相成啊。不过以正见为导的般若为导的那个佛法来说啊，它还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啊。那六度的特质，我们看卦符三啊，那布施、持戒、忍辱哈、啊，都未在家啊，然后修成佛的福德资粮，还有佛的舍身啊。那后三度呢，就是比较多为出家人说，然后成佛的智慧资粮，那还有呢佛的法身因缘啊等等。好，我们再来看第十页啊。那第十页是佛在人间哈，导师有提到六度，它跟其他的那个人天法还有声闻法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大家看这个图表哈，大概就可以掌握哈，就是大乘的六度呢，其实它没有离开人天法跟声闻法，它反而呢是站在人天跟声闻法的基础上去扩展那菩萨道的那个特质，还有呢深化这些人天跟声闻法的内容啊。比如说人天法，它一定是修布施、持戒、禅定三端正法啊。那解脱法的话，就是修戒定慧嘛啊。 那菩萨法呢，它是什么呢？入世而又处世，处世而能入世。所以呢，要入世的话，它就要有世间法，就要布施，能够跟众生在一起。那布施只有有难同当，有福也要同享，那就是要入世的话呢，就要跟众生在一起，要布施，要忍辱，那处世的话一定要靠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是没有办法处世间，所以要处世的话要靠智慧。那入世的话，导师说就是其他的布施啊，等等其他的功德，那这个部分就是我想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这个第十页的这个佛在人间的最后一段，就菩萨法是以人称正行为基础，在处世跟入世的统一当中，那从世间到达究竟的处世间，那大乘法就是有比较圆融的一个深刻的内容，这个部分非常值得我们了解的。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布施持戒忍辱的一个关系，还有他们的特质，请看第十一页这个图表。那这三度呢，其实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布施，比如说它的原则是舍己利人，这个是布施嘛。那最主要布施要对治的烦恼是什么？悭贪。那我们说，我们都知道嘛，要舍己利人。但是有时候像最近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师父，我们都知道大乘禅布施都是要三轮体空，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同学一直跟我借钱，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还钱，那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众生，那我想，虽然我们知道佛法，一定不是要舍己利人，对不对？但是我们遇到这种现实问题，又不能够跟佛法违背，然后又怎么样跟这些众生做一个很好的教育？那这个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读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大家看这个第十一页最后一段，大家看表格下面，表格下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那这些初学菩萨呢，他说这个论点，有提到说，如果是我都知道说这个物质，这些东西那不可能永远跟着我在一起嘛，我现在能够布施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我还有所舍不得布施出去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呢？他说倒数第二行，大家看，你要委婉的辞谢这种来乞讨的人，你说我现在是心学善根还没有成熟，那心呢还没有得到自在，没有得到势力，那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这样的布施，那希望以后因缘具足，我的善根成熟，我再双手奉上，这样，就是很委婉的哦。对，你可以跟他说，我虽然很想帮助你，但是我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够呢把这笔钱借给你，但是以后如果等我修行有福德了，我一定会再帮助你，你这样委婉的回应他，人家才会说学佛的人才不会说那么无情无义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读论点可以增长智慧的啦。那这个是布施，那其他的种类态度跟功德，我想这个不会很难啦。那至于布施持戒忍辱，那忍辱的话呢，就是有几个部分可以留意。一个就是因为忍在大乘佛法来说是很特殊的一个内容，请看这个表格的第二，忍呢有两个意象，在梵文里面，一个是意志方面的，比如说堪忍，或者是忍耐。那第二呢，就是忍还有知解方面的，就是认可，对于圣生法的认可。那我比如说我们对于无常或者是空性的认可，那认可过后，纵使菩萨他要生生世世度众生，但是他能够呢用智慧，的一种知解呢，认识呢，一种正见呢，能够观察这个生死如化，生死如幻，所以虽然是流转生死，但是他不会觉得生死无，这个生死很疲累 欸、因为他能够善用这个性空的知见呢，来让自己的心力增强，那这样子来度化众生才不会觉得疲累啊。否则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说、哦、有时候度众生还蛮辛苦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辛苦呢？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讲课真的不容易的，讲课啊，说法不容易，要把很深的道理说的大家都满脸笑容，实在是太困难了，对不对？哈，那所以有时候那这个有一些有一些智慧的提升啊，哈，自己的一个观照啊，真的也要随着要提升啊。那只要我们尽了力，那做好我们的本分，其实成果如何，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在意太多。啊，只要我们尽了力呢，你说有没有三轮体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在这个过程我不会在意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也不会在意成果，也不会在意我做过什么法，那在这个过程我想多少都会跟我们菩萨的心愿会相应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大家来共勉啊。好，请看十二页的部分啊。那除了前三度呢，就是精进度啊。那精进度我想大家不会陌生啊。那菩萨的精进当然是有两个导师有提醒啊，一定要去对治的。一个是不想进修啊，大家看表格啊，刮胡一不想进修，因为懈怠嘛啊，贪着失乐。刮胡二呢是不敢啊，因为佛果难成啊。那菩萨道难行能行。那生死漫长、哦、等等，那不过、有几点很值得留意、哦、导师有 提到的，就是第二、哦、难行苦行、哦、菩萨道难行苦行的刮胡三、哦、其实菩萨法本身也跟其他解脱法一样的，它是有方便善巧，有次第的学习、哦、等我们的忍力成就了，大悲增胜了，那有利益的时候呢，才舍所有的生命啊。所以，虽然是说啊、什么都要做得最圆满哈、啊，但是能力还不到的时候呢，其实对菩萨道它是有交代的啊。菩萨法有交代，就是量力而为啊。好，那其他的就是精进度呢，那导师还有提到非常深广的内容，就是介绍异行道啊，异行方便摄护信愿。的一类众生、啊、那有介绍二大净土、啊、就是极乐净土还有琉璃净土这个部分、啊、那再来就是异行道的修学方便、啊、就是有往生净土、啊、还有从异行转入难行、啊、请看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的第一段、啊、我们看成佛之道导师的说明。那异行道呢，就是除了称念阿弥陀佛，那还要呢礼拜赞叹忏悔劝请随喜跟回向，这个就是弃资修法啊，弃资。那不过依世亲的净土论来说呢，还有五门见次的修法啊，就是礼拜赞叹还有修止观跟回向啊。那不管如何都有一个关键啊，这一种异行道呢有一个关键，就是请看刮胡 B的寄送啊，刮胡鼻的第二行啊，就是当我们在修这一些啊普贤十大愿啊，啊或者是修这些弃资，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呢、啊、修学者呢福利转增，心条柔软，那能够相信呢佛菩萨的功德啊，跟菩萨行的种种的行愿，那因为这样子深刻的这一种啊。真上呢，能够让我们发起很深的慈悲心，那由这样子的一行道呢，才转入去行布施波罗蜜啊，六度的这一种难行道啊。所以修学佛法不是说啊一步登天啊，那有时还是要有次第的学啊。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学的说，哎，一开始就要谈三轮体空，那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啊，就失去信心啊。其实不必这样。好，我们请看第十四页哈。啊，第十四页，那这个广大的异行道啊，那我想这个念佛法门，我想不用多说了哈，我们直接看第十五页好了，第十五页哈，第十五页的第二段啊，那出体字的地方啊，那导师有介绍说， 不读普贤行愿品，不知念佛一行道的内涵广大。那不读大乘起心论，不知念佛法门的浅深层次。那其实它是跟龙树菩萨的自论跟十住毗婆沙论是相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导师他大乘三系的经论都非常的熟，所以对于这个念佛法门的提升、那也给我们很好的方向。好，再来呢，精进呢就是还要修四种力、看最下面刮胡修二修四种力、那就是修圣解坚固欢喜还有修习力、那不过大圣的精进呢有两个重点、大家可以记起来。第一个就是没有厌足、没有停止、没有休止的一个善行、才是大乘的精进。那也许大家说，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我的体力啊，我的能力啊，我的年龄啊，都已经有限啊，那我怎么样发起这一种大乘的 无限量的精进呢？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我们的内心的精进才重要啊，内心的精进啊，就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众生，然后任何佛道的资粮啊。那现在虽然是做得不圆满，但是内心的精进不要让它停止。就是度化众生的心不要有那种厌倦，那这样子就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好，我们请看第十六页、那最后一个是禅定度、那首先那导师有提到就是介绍这个禅慧、就是定跟慧的功德、定跟慧的功德。我们看第二行啊，菩萨的修行虽然种在菩提愿大悲心回向的功德，但是如果没有定慧，一切都不能够成就，一切都不能够成就。所以止跟观呢，定跟慧呢，在佛法来说，还是不管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都是最重要的，都最重要。那止观的次第，那这个主要是介绍什么叫止，就神魔他，就是能够成定。那观的话呢，就是毗婆舍那、观察，那这个能够让我们成就慧、好，我们请看第十七页、那修定的目的当然有这课本导师就有介绍、有四种、声闻人来说、就是得宪法乐住，那速胜之见、分别慧，还有得漏尽解脱、第一个宪法乐住，就是我们修学禅定呢，要首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宪法乐住，不管是解脱道菩萨道都是如此。这个宪法乐住其实对我们修学佛法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学习佛法过后事事不如意，身体越来越差，请问你对佛法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没有，对不对、当然了，久学者还是有啦，但是一般初学者呢，他就会退失信心，事事不如意啊、就像我以前呢、我在那个新竹推广班讲课，有一个居士就走来跟我说，那师父，我不来听课、我不来共修还好，我如果一来精进用功、在佛寺参加精进期呢，我一回去上班，我的业绩就一落千丈。所以呢，我就问回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佛法比较重要还是赚钱比较重要，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他自己要去衡量。不过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佛法不管是修定修慧，这个宪法乐住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学习还是我们在听法的过程、我们得到身心的清安乐、得到身心的清安。虽然是身体会不好，有些人的我们的果报 身体会不健康，会不安乐，但是呢，我们说身苦心不苦啊，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学习佛法能够得到内心的清安啊、或者是加上身体的清安，这个是能够激动我们啊往前走的一个最好的动力、这个不是贪着，它是自然的一种身心的一种接受到佛法调炼的一种结果、一种讯息，这种是可以帮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清安不管是哪一种解脱道、或者菩萨道都是会具备的、好，那其他的速胜之见、分别慧跟得漏永尽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看、 好，我们来看修订，因为我们在讲禅波罗蜜嘛，请看第十八页，那导师在禅波罗蜜呢介绍了两种修法，一个是八段行，一个是九住心。那八段行跟九住心，请看第十八页，我以前在看的时候呢，没有觉得有什么深刻的会通，这一次因为要闭上两三看了很多遍的，觉得比较好像比较稍微有掌握了他们的关系啊。请看十八页中间这个图表八段行它对治五种过失嘛那前面四种段行呢，欲啊、性欲情安就是这四种呢，其实它是总对治懈怠嘛我们要修学止观的心，它对治这个懈怠。其实后来我看这四种心啊，它不是八段行里面的，就是前面的四个它是贯彻整个修学禅定的过程。我比较这样站在这样的理解，就它是一个总说比如说性它是相信禅定有种种的功德。那第二呢，就是发起真上的意乐，就是强烈的愿意呢要去修学禅定。第三，那因为我有这样的意乐，我一定要得到禅定，所以呢我就会精进花时间花心力呢去学习。第四呢，就是当我们长期那个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学习过后，身心就会得到清安。所以修学禅定啊，这一个有一点像是整个的总说因为我们修学的过程都会有懈怠，那这一个就是可以对治我们的懈怠。那真正在修禅定注意所缘的时候呢，是五六七八，所以八段行后面四个我觉得是在修止观的状况下要调整的问题比如说正念就是我们在修学定的所缘的时候呢，我们在忆持我们的所缘的时候啊，有时候心会散掉那会掉举，会昏沉。那这个时候呢，正念就很重要了它帮我们拉回我们的目标。那正知帮助我们呢，如果是我们在所缘上呢有昏沉掉举，那它正知可以提醒我们的那个觉知那自觉力呢能够让我们住回我们的所缘那这些五盖不管是已经升起了或者是将要升起呢，它都可以发现所以这个就是正念正知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第三施，这个施的力量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不作行我们的心力不作行。什么叫不作行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身调得不错盘腿也盘了一段时间不会麻那通常当我们心稍微松懈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是禅师问我们说你刚刚有注意你的所缘吗？我的所缘不太清楚，但是我没有昏沉也没有掉举，但是就过了一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维系的昏沉或者是掉举，非常维系，我们没有发现。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这个施来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所缘上那这个是一个动力施是一个动力，让我们把心力再抓回来那第八呢，舍呢，就是自作行。那如果我们太过造作的话，去控制这个心的散乱昏沉，那反而让心不平衡那这个舍的状况呢，就是让我们保持前进平等正直的那往前走那这个就是将要得到定力的过程好，我们这个禅定的部分还蛮多的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页大家看一下二十二页。大家看二十二页的一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就是要经常要思维这三项就是止、举、舍这三项请看第三段第三段，那要心获得这个真定呢，我们的心要随时处理得宜就是对于我们的心的状态要处理非常的那个恰当 比如说我们的心在下劣的时候，就是昏沉无力的时候呢，我们要提起正念，策发精进。第二，当我们的心调举散乱的时候，太活跃了，要让它制止下来，静止下来啊。那这个就是太昏沉也不可，太散乱也不可啊。那第三，如果心不昏沉不调举，那你就让它保持平衡，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啊。当然这个持续下去不是就是圆满哦，持续下去它会，如果我们注意所缘，它会发生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我们身心会产生清安，会产生清安啊，身心啊会产生清安，产生清安呢，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喜悦，我们对于这个所缘啊就会有信心啊，这个慢慢呢才会接近要成就禅定的过程啊。那所以在调心的过程，这个都还是属于一个方便啊。那当我们调到没有调举，没有昏沉，一直持续保持在一个所缘上，那久了之后呢，它自然会产生清安或者是种种的喜悦啊。嗯，那这个也不必懒着它，它是自然的现象啊。好，再来久住心。那久住心大家看这个倒数第二行啊，那导师说从最初摄心一直到成就正定，久住心是最圆满的一个说明啊。那我以前看久住心跟八段行，我一直也在想他们的关系啊。不过我现在提供自己的了解啦哈，那看看其他长辈啊同学们的其他有不同的看法吗哈。请看23页哈，这个九柱星的图表。这九个哈，大家看第一个哈，内柱就是收摄外散的心，把心安住在内心的对象啊所缘上。把外散的心拉回来，其实我觉得哈，从第一个开始呢，就是八段行的第五个五六七八的说明啊，就是你要把外散的心拉回来，好，放在佛号上也可以，放在呼吸上也可以，放在其他的所缘都可以哈。那这一种把心安定下来哈，注意在一个所缘上呢，其实就是九住心的第一个。那我觉得也是呢，像八段行的第五个哈，就是专注在这个所缘啊，培养这个念力的开始啊，培养正念的开始啊。所以我觉得感觉好像哈，久住心是从第五个段行开始解释，然后它非常的详细啊，所以它就分成九大项来谈啊。那不过这里面呢，有值得留意的哈，有我想我不一一解释了哈。那大家请看这个注脚26、27啊。久住心第一到第四呢，是安住所缘的阶段啊，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的阶段，平静下来，因为我们的心太过调动了啊，那让心平静下来。那注脚27呢，就是五到第七呢，第五到第七个九这个住心呢，它是降伏烦恼的阶段，降伏烦恼。我们的内心有什么烦恼呢？就又有种种的五欲五盖啊，这些烦恼。那这个是调伏我们的心，那得到清净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是久住心的这两个阶段要留意的。那如果经过这两个阶段呢，那就接近要快得定了啊。所以就是第八跟第九啊，专注一趣还有等持这两个阶段啊。好，那到这里呢，就是久住心大概详说了哈，就是如这个表格上面所讲的，嗯，那刮胡山最后呢，就是那成就止的话有什么状态呢？好，我们来看第二行，导师说久住心一直到第九住心啊，无分别无功用行，都还是类似的定，不能说已经成就定，它只是类似而已哈，还没有。那他一定要怎么样呢？在这一种状态下，他会产生几个状态。第一个，身心有清安的快乐，有清安乐啊。那再来第二呢，就是引发身心的精进。第三，对于所缘能够自在啊，就是你要住于所缘自在啊，进处你都自在啊。那第四呢，你有种种的堪能力啊，你具备了这一些，导师说才是止成就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到达未到地定。好，所以其实他成就禅定导师的说明呢，那非常的详细哈，嗯。 好，那最后一页我们看24页哈。那禅定它有一些通遍的定德啊，第一个就是明显啊，就是我们对于所缘啊，它会非常的明显。然后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呢，它是非常的对于所缘清明，然后非常的清净啊，不会有种种的欲望产生啊，五盖五欲都没有啊。再来第二呢，就是无分别啊，就是能够了了分明啊，对于所缘安住非常的清楚啊。第三就是有微妙的清安乐啊。那触定过后呢，定的余事也能够保持在生活上啊。那这一些都是，那如果有成就禅定的话，都会有这一些现象。那如果有定的基础过后呢，那就会有得到味道地定过后呢，那就看我们个人的根性来选择。如果要成就世间禅定的话啊，那就可以修咽下心上的六行观啊。那如果要修解脱道，那就透过无常无我啊，然后进入这个三解脱门啊。那如果是要修大乘的禅法呢，就是要修学三轮体空啊，或者是空性啊，般若相应的心，那这样子的禅定就是大乘所讲的禅波罗蜜啊。那不管如何，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讲的就是禅波罗蜜呢，就是主要要介绍啊，就是让我们让菩萨哈，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明净的心。那接下来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由我们下午呢会有院长来介绍哈，般若波罗蜜的部分会更深啊，嗯。好，我们还剩下几分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吗？有没有？我们还有几分钟啊？这边来请。
请问法师，第23页。23页
是
所缘，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所缘
啊？
可以举一些例子
啊、哦？所缘它是佛学的名相嘛哈？所缘现在的用词就叫 object， 就是对象，对象啊，就是我们要摄心的对象啊。比如说，佛法讲禅定的所缘呢、啊，对象有很多种，那你可以用佛号。啊，佛像，或者是用呼吸啊，或者是尸体的不净观，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摄心的一个所缘。但是导师在书里面有提醒哈，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当所缘呐、啊。我们不能去缘那一些让我们会产生淫欲的对象，或者是石头啊这种哈，没有意义的，不是佛所开示的所缘哈，它就不是我们修学禅定的对象。那佛在经典里面有教导，就是像清净道论就有40业处、啊、就有40种那么多、啊、那大智度论的禅婆罗蜜也有很多。那这种所缘就是如我们课本嘛，大家看那个第19页哈、啊、第19页第19页的西啊，西，大家看这个西啊，导师在思想史呢有提到所缘有三种，有没有？第二行有没有？所缘有三种啊，就是净行所缘、五停心观、善巧所缘啊，就是运出界缘起。那净惑所缘就是世间道还有出世间道，这些都是属于所缘，就是佛教里面讲的所缘，学习禅法的直观的对象。长老，
那我问问题，请看那个 B 第三页。
第三页啊？
哎，那个阿罗汉哈、
哦，
这个问题答案下面这里说，阿罗汉三界诸有漏尽，更不复生三界，有尽佛、有尽佛土，出于三界。那么要请问我们开莲法师哈、哦，无疑涅槃的阿罗汉，他能再成愿再来吗？能够既然无以涅槃出于三界，能够再来人间行菩萨道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唯识学有五种性， 其中一个种性是认为它只是声闻种性，这种声闻种性能回小向大吗？
嗯，
谢谢。
第一个问题就是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哈，可不可以回小向大哈？那我想大智度论这里有说明哈，就是这一类说法是依《法华经》说啦，依《法华经》。除了《法华经》以外呢，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如果看上面哈《般若经》，那《小品般若经》好像都是没有这样的说法。那《法华经》的话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这样。那但是其他的经论就比较少，这样。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问题哈，长老问的是龙树菩萨是按照《法华经》这样。所以其他的经龙树菩萨就没有说了啊。不过我想这个问题是当时初期大圣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所以龙树菩萨在最后才有说这个是唯佛能知啊，所以也不是开人能够知的啦。好，那至于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我想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长老我私底下我们再讨论好了。因为院长说要准时哈，我们待会有一个仪式要进行，好不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请大家多多指教啊，谢谢大家。